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讲到以下的信息。
人怎能重生？怎能有这事？一个人的重生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结果，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凡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都要得救，历史历代的人包括你和我都可以得着这个属天的应许。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讲解为什么这个应许是真实的，同时带领我们从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去看救恩的故事。这个法利赛人以为遵守律法就有永恒的保障，直到他找到了通往天堂的路径，才真正认识救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十六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准时的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希望您能来信对本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并且分享您的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出的详细地址。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弟兄姐妹，我呢没法向你解释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洗净你的罪恶，使你重生，并且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确实是如此，这是可行的，这是神所预备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承受神的审判。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担当神对罪的审判，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而死的。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信靠耶稣而得生，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正如当年以色列民仰望铜蛇而活过来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挺有趣的，都是神设立的象征。人怎能重生呢？怎能有这事呢？一个人的重生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结果。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所预备的永生必须凭着信心去接受。就像风，你看到过风造成的结果，感觉到它的影响，但那是个奥秘。你不知道风是从哪里来，要吹向何方。所以呢，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神的灵是怎样运行的，我们仅仅知道它存在。人怎能重生呢？怎能有这事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关键又是在于相信耶稣了。那是神对那些想重生的人的要求，关键 是信靠他。然后呢，耶稣继续向尼哥底母宣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7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基督描绘成在定我们的罪的样子，我想呢，是因为我们时常有一种罪疚感吧，但是我们总把它想成要定我们的罪。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中反问，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然后呢，他又回答说，不是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差耶稣进入世界，不是来定世人的罪。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为了要拯救你。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不是来定罪的，因为世人已经被定罪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8节继续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啊，你听见吗？你相信吗？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个信息呢，应该叫你的灵魂无比的兴奋。罗马书第八章的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你相信吗？既然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定自己的罪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那样的沮丧，那么气馁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第18节的下半节。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耶和华就是拯救的意思。耶稣来为了拯救世人，这是他名字的含义。马太福音第1章21节里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来不是要定罪，而是为了要拯救。他的名字暗示了他的使命。耶稣非常清楚地宣告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在这里耶稣又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的，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什么是定罪呢？约翰福音第3章19到21节里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什么是定罪啊？人不来救光，不来亲近光，就被定罪了。但愿你不会是这样啊！启示录第20章那里说，将来有一批人站在神的白色大审判宝座前，如果你与他们一起，当案卷展开，你就要按着案卷上所记载的受审判。当你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你将赤裸敞开的站在神面前，毫无掩饰。神要展开你的案卷，你的控罪写在上面了。但是只有一条啊，神不会一件一件的说出来啊，你讲过的每一句谎话呀，偷过的每一样东西啊，或者每一个不好的意思啊，或者败坏的行为啊，那里呢，只有一条控罪。 就是你没有来到耶稣基督跟前。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来到世间，但世人并不来救光，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不必耶稣定你的罪，因为你已经被定罪了。他不是来定你的罪，没有这个必要，你已经被定罪了。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做过多少坏事，而是你拒绝了神预备的救恩。那是神所预备的唯一让人来到他跟前的途径，以及让人的罪能得到宽恕的方法。所以对世人的控罪只有一条。耶稣说，圣灵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只有这个罪才会使你的灵魂受到谴责。你所做过的其余一切都可以得到饶恕。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而死，神将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他的死完全满足了神对人类罪的公义要求，而神要控告世人的唯一罪状，就是世人不来救光，不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约翰福音第三章的22节里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第22节，在那里居住施洗。似乎从那时候起，耶稣的门徒开始为犹太百姓施洗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23到26节继续说，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野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们却告诉约翰说，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啊，就是你说的神的羔羊啊等等的那个人呢、啊、现在啊他为众人施洗啊，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的27到30节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的谦卑啊，是恰如其分。他说，你们是我为他做见证的见证。瞧啊，他是新郎，我呢只是个伴郎而已。娶新娘的是新郎啊，但是他的伴郎听到了新郎的声音就欢喜了。所以我因为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的喜乐就得到满足。怎么得到满足的呢？就是带着给基督的尊荣和荣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也应该这么说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31到32节继续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差不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2和13节，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在这里说，耶稣是从天降下，但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33节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就像啊盖印一样，印在了你的心里，你知道那是真实的。神的灵为我见证神的真理，有些事呢，我就是知道是真实的。你问我，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哎，我就是知道他们是真的，因为有那个记印啊，啊，有圣灵为真理做见证，你就是知道。这是 oidos， 就是一种直觉的知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34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灵是丰丰满满的，不是要慎密计算的，而是完全丰满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35和36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后见证，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反而神的震怒会常在你身上。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啊，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意思呢，可能是两种当中的一种，要么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只是他的门徒施洗；要么呢，就是耶稣只给门徒施洗，他不给别人施洗，只有他的门徒施洗。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但是当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这些事的时候，第三节里说，他就离了犹太，因为法利赛人听说他甚至比约翰施洗的还多，所以呢，他离开犹太地区，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地区，那是大多数法利赛人出入的地方。第三节继续说，又往加利利去。耶稣离开犹大到加利利去了。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位于犹太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之间。撒玛利亚是位于这两个地方之间，在以色列国的中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5-15节，经文里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到目前为止，这个妇人对耶稣的态度显得相当没有礼貌，还有点傲慢机警。她不是行为很正当的妇人，事实上呢，她的道德品格相当的低下，在叙加还挺有名，因为她的过去啊不太光彩，而且呢名声相当败坏，可能她以打情骂俏而出名，人尽可夫，或许呢她有属世的智慧，懂得怎么样去驯服男人，并且对男人来说她可能有一种挑战性。所以呢，当他来打水，看到这个人坐在那里，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并没有二话不说就倒水给他喝啊，而是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不应该来往的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哦，我确信那个时候他和耶稣说话的动机跟耶稣说的是相差很远，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问，我为什么要给你水喝呢？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说，难道你比留着井给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耶稣回答他，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好了，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请您按时收听。
你是否从井旁这个妇人的生命看到自己的光景呢？虽然他与永生神面对面，但是他似乎关心从井里打水过于领受永生。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提到，只有耶稣基督是活水，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不单要明白神的道，还要认真的去遵行。查克老师希望教导你怎么样切实的遵行主的道，活出主的样式。欢迎来信或发电邮给他，让他帮助你实践主的真道，并且鼓励你。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仍旧会一节一节的和我们查考约翰福音，我们会看第四章有关主耶稣在伯塞大池旁医治瘫子的事迹，请您留意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节目总结。
你要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得以重生。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的审判。你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中，就要被神的灵而重生，并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天国的子女。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跟您一起来研读探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